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2011年3月，我像往常一样提前结束了在公园的早锻炼，准备去教堂参加读经活动。因路过附近新开的小超市，我想进去买几袋豆浆带回家，谁知从入口处一脚踏进去，就被漏在地上的半桶牛奶滑得帽子眼睛都飞掉。这个严重的摔跤使我无力爬起来，旁边人扶我起来时，我腰痛得站不住，而且浑身酸痛。老伴问讯后赶到，他和超市的店员想叫出租车送我去附近的中心医院，后来一筹莫展时报了警，做了笔录，警察叫了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在急诊室里，医生推我进 CT 房去检查是否骨折。我当时大声叫唤，主啊，我的神，恳求你快来救救我，我是那么软弱无力，我不能骨折，因为我早已买好了特价去美国的机票，还有3周就要上机了。如果骨折，我7000多块的机票就要泡汤了。主啊，你的大能，救救我啊。就这样，我独自在那儿叫喊着。当时医院没有测出我骨折和骨裂，但要我继续住在病房观察。我被送进了病房。在病房住院的一周观察中，虽然我浑身有许多乌青块，在左手、左腿还有右腿，腰也痛得不能动，但是我没有骨折，只是严重的伤筋。这真是奇迹呀！连超市的店长也认为不可思议，他们都认为像我这样70多岁的老人，骨质已经疏松，接受不了这样严重的事件，肯定会骨折，至少也会骨裂。最后，我在医院一周后就主动要求出院回家了，因为我不想浪费超市为我付出更多的医疗费用。问讯我出院的教堂里的姐妹都来关心帮助我。就这样，我拖着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腰伤和软组织挫伤，如期爬上了飞机，于4月6日安息到了美国。在我住院观察间，我认识了躺在我旁边床的王姐妹。1个月前，她因为阑尾炎住进了医院，在进行手术时，因注射麻醉剂时打穿了脊椎，使大脑脊椎液向下流失。王姐妹当时在手术台上大喊，头痛得如刀片。当时试行了许多紧急措施，阑尾炎手术未做，就把人就推回了病房。从那时起，到我进病房看见他时，他已是熬过了1个多月的艰难时光。每天他只能平躺着，不能用枕头，也不能翻身，每天还有好几次会浑身大汗淋漓，头痛如绞。黄姐妹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支撑，每天多少次祷告，恳求神的大爱赐给她的生存的勇气和力量。黄姐妹出生在一个苏州3代基督徒的家庭里，外婆、父母和兄弟都是基督教徒， 当他们得知王姐妹的事故后，吴刚教会的长老和牧师每天带领着他们全家向神祷告，恳求神的帮助。后来，吴刚的牧师还特地驱车来上海医院看望王姐妹，向她讲道，要她用宽容和平和的心来对待她的遭遇。神就是爱，神挑选接纳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无论多么困难，多么痛苦，都会过去，奇迹都会产生。神的大爱，神的大能会让你们得到拯救。他族谱王姐妹要坚定不移，抱着必胜必信的信心度过这艰难的时光。我和王姐妹每天都在一起向神祷告，因为祷告是从神那里得到最奇妙的礼物。清晨醒来时，我们就为对方祷告，因为我们两人都知道神的恩典是给我们数天的丰富，神的恩典在患难中给了我们平安，神的恩惠每天都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后来一周以后，我出院回家养伤了，黄姐妹还躺在病床上，神的大爱已经给了她转机，她可以翻身，痛苦的次数也略有减少。据在医院病房工作的一位护工姐妹，她也是基督徒，她告诉我们，3年前有一个约30几岁的男青年，也是注射麻醉剂时打穿了脊椎，当场就在手术台昏厥，实施抢救后就成为植物人，在病床上躺了1年后死亡，死的时候已是皮包骨头了，很凄惨。今年4月，我赴美前还去探望过黄姐妹，她已能缓缓地坐起来。6月中旬，我回到上海，有一天站在公园里神练，看到有人正朝我微笑，我看到了我的黄姐妹，她已死里逃生，能慢慢行走，回到家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真是神的大能恩赐的奇迹呀！神要通过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向周围的人彰显他自己，他要从黄姐妹死里逃生，从我转危为安的事实让大家看见基督，彰显他的大爱，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希伯来书提醒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信仰就是我们确信神对我们的启示，确信我们所期待的将来，让我们把一切完全交托给他，主必预备。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压力、焦虑、苦难，神要我们把一切所要的告诉他。神说，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我们生活中，无论发生什么事，不必担忧自己孤立无援。我们绝不要怀疑神的大爱、神的大能，因为他说，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阿门。
朋友，我们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谢德华。我的一位同事名叫 Paul Ladd， 赖德保罗。赖德因为工作在广播电台很多年，所以他曾经认识不少有名的人。在他的办公室里，赖德有几张照片，就是他跟某某人在一块儿的照片，包括州长、 电明星、广播员、电视台有名的人物等等。我看见这几张照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一般人都很喜欢跟有名的人在一块儿。问题是，大部分的人，像你和我，我们不过只是普普通通的人，我们哪里有机会跟名人在一块儿呢？但是，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我们这些不认识名人的人，可以通过另外一个方法接触到一位有名的人，那种接触，那种往来，会不会满足我们的心，使得我们高兴，让我们说，哎，我也认识大人物。请您想想看，因为那个人有名，而且我们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他不但认识我，他喜欢我，他欢迎我接触他，所以我就觉得很高兴，心满意足。也许您能够猜想，我说的是谁，是哪一位？我所说的那个人呢，就是耶稣基督。关于耶稣，圣经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牺牲了他的生命。耶稣知道我们的名字，连我们头发有几根他都晓得。是的，耶稣很有名，他是造物主，他又是世人的救世主。不但如此，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爱你，他爱我，他爱每一个人。耶稣愿意亲近我们，托他的福，我们可以接触到宇宙的掌权者，人类的创造者，智慧的开端，生命的源头。我是无权无力的人，我是无名无位的人，但是耶稣要做我的朋友。耶稣基督是我的力量，是我的权力，是我生命上的目标。透过耶稣，我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不认识任何电明星，但是我认识救世星。我没有耶稣的照片在我的办公室里，但是我有他的爱在我的心里。他知道我的名字，他天天牵着我的手，与我同行。有了耶稣，我不需要认识其他的名人。世界的救主是我的朋友。您知道吗？耶稣也乐于亲近您。请问，您愿意认识他吗？我是谢德华。
有一个小男孩想要去见神，他知道神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呢，出门前他准备了一个小箱子，里面装了饼干，还有一些汽水。男孩子走过三条街之后，在路边的公园里碰到了一位正在喂鸽子的老先生。男孩在老先生旁边坐下，打开小箱子，正要喝汽水的时候，他注意到老先生看起来好像很饿的样子，男孩就递给他一包小饼干。老先生很感激地接过去，对男孩笑了笑。他的微笑是如此的可亲，男孩很想再看一次，所以呢，他又递给老先生一罐汽水。老先生又再次地对他微笑，男孩很开心。他们整个下午就坐在那里吃东西和对彼此微笑，一句话都没有说。 天慢慢黑了，男孩觉得有点累，站起来准备回家。他往前走了几步之后，又马上转身跑向老先生，紧紧地拥抱他。老先生脸上露出了大大的微笑。男孩回家以后，妈妈注意到他脸上藏不住的喜悦，就忍不住问他：你今天上哪儿去了？怎么那么开心？男孩回答：今天我跟神一起吃午餐。妈妈一时反应不过来，男孩又说：你知道吗？神的脸上有我见过最棒的微笑。同时，老先生也是满脸光彩的回家。他儿子对他脸上流露出的平静还有祥和很惊讶，就问他说：爸爸，你今天做了什么事让你这么快乐？老先生说：今天我在公园里跟神吃饼干。儿子还没接枪，他又说：神要比我想象中年轻很多很多耶。在您心里，神是什么模样？您希不希望跟神在一起度过一个下午，坐在公园里吃饼干喝汽水？神会给您什么样的感觉？而平常别人跟您在一起的时候，您给他什么样的感觉？他会感觉到神的温暖吗？什么样的基督徒会让别人觉得在他身旁就如同沐浴在神的爱里？如果您曾经被神的爱触摸过，您愿不愿意把他的爱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在街头，在路边，在公园，在菜场，在学校，或是在工作单位，一个微笑，一句关心的话，一双倾听的耳，一个举手之劳，一声真诚的赞美，都能够温暖另外一个人的心，让他感受到被爱的美好的感觉，即使是短暂的片刻。对很多没有进过教会的人来说，您可能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能够认识到神的爱。您愿不愿意扮演神的亲善大使？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诗篇103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 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
And this is love, not that I have first loved you. And 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me. And you gave up your life, one perfect sacrifice.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me.
You did not wait for me to make myself unworthy. You did not wait for me to make a good and righteous step.
In sin I had died, yet your love conquered death and raised me to your side. And this is love, not that I have first loved you, and 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me. And you gave up your life, one perfect sacrifice. And 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我是在1999年受洗，可是我还没有说很认真的去读经。那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个期盼，我就祈求，我说主，认识你我也很高兴，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说那可是我很希望能够听到你的话语。真的神很奇妙，有位姐妹就邀请我来查经。当人家在念祈祷文的时候，我就知道主希望我做宽恕的功课。那在查经班中，我就认识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呢，也曾经做过这个宽恕的功课。他陪伴我，他告诉我这句话，他说宽恕是不容易，可是很值得。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做宽恕功课，因为我知道主让我有这个感动。更奇妙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并不是基督徒，可他从加州来探望我，居然他拿了一本书，就是宽恕就是唯一的道路。有些姐妹也借我听一些宽恕的录音带，我觉得真的很鼓励我。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就像经文上讲的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位姐妹在旁边一直陪伴我，我觉得我真的只是一颗愿意的心。在我愿意的情况之下，我的人生就像一个洋葱，一层一层的剥下来。我真的是愿意宽恕所有伤害我的人， 我更愿意宽恕我自己。当我在愿意宽恕我自己的时候，我那天才是真的是大哭，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很有内疚感，让我在我内疚感中很痛苦。我的身体软弱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伤害我的儿子，因为我不能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我的婚姻这么的痛苦，然后婆婆的干涉婚姻，所以我对我的孩子脾气来的时候，我就会打他们一顿，所以我觉得我造成他们很多很多的伤害。所以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常常在我的儿子的床前就大哭，甚至我还常常跟他们说对不起，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觉得主真的很美，他让我看到我自己内心深处的罪，他也让我看到说我是一个非常渴慕渴望被爱的人。因为我把我的全心全意放在我的先生身上，当我得不到他的爱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痛苦。可是当我把这个全心全意的爱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觉得主的恩典就在我的生命中治愈我所受的创伤。在2000年，我的孩子们也愿意信主，因为我跟我孩子也分享说，当我没有主的时候，我的生命是这么的不好，这么的痛苦，可是当有耶稣基督的时候，真的是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我的爱。所以我跟我孩子讲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跟他们分享。在这样一路走来，真的很感谢主，我觉得我今天能够活在这里就是主的恩典。所谓的历尽沧桑的女人，而如今能够成为一个幸福满满的一个女人，我觉得那都是主的爱，因为他的爱让我觉得还有什么可以去求的。当我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很奇妙的，神也就让我去顺服我的先生。当然我讲实在话，我不能，因为他让我受了太多伤害，可是我因为愿意顺服神，所以我先从敬重我的先生。每当他跟我观念不太相同的时候，我会讲出我的意见，就像姐妹跟我的帮助，她告诉我的这句话就是说，你可以讲出你心里的内心深处的感受，可是你还是要尊重你先生的决定。所以我一步一步这样子走过来，我们跟神有一个连结的时候，我们真的才能够所谓的才能够爱下去。否则的话，按照我自己的个性，因为我也是有个性的人，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有骄傲，我自己也自卑，因为我常常骄傲是说，我长得这么好看，我有一个硕士的学位，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先生怎么会这样子对我这么不好。可是我自己也有自卑，因为当我身体很不好的时候，我觉得我去给人家做个佣人，别人都不会要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真的按照我自己的个性，我真的不可能去跟我的先生和好，就是宽恕我先生，甚至宽恕我的婆婆。今天我真的很感谢主，我愿意，我也跟我先生讲得很清楚，我愿意爱他。虽然有的时候不是很喜欢他对我的行为，可是我还是愿意爱他，因为都是靠主的恩典，我自己爱不下去。跟我的婆婆也讲说我愿意爱他。很多情况都是从小在家庭背景没有得到肯定，而造成我这样子的渴望被爱。有些时候人的爱有条件有限度，可是耶稣基督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无限度的。一些老朋友看到我一个快死的人，可是今天能够这么喜乐，这么的平安，真的是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爱的源头。谢谢。
听众朋友，生命之光广播电台非常希望能够帮助您脱离罪恶的捆绑，重建幸福的人生。如果您愿意接受耶稣的帮助，请您来信告诉我们。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和中收就可以了。听众朋友，从古到今，人类都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爱。爱究竟有多么的重要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美国德州艾比林基督教大学生物系教授边君辉博士和他的夫人高青女士来跟我们一起探讨爱的重要。君辉，
爱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有信，要有望，要有爱？为什么他要把这个信、望、爱这三点这样的强调，而且告诉我们说，只有这三点是永存的？
我想这个信、望、爱哈，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家庭的这个基石。其实信和望还有爱，虽然他们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个信心，对神的信心，就像是一棵大树的这个根一样，它深深扎在这个土壤里面，它使得这棵大树不至于动摇。而这个大树的树干，还有它的树叶，茂盛的这个树叶呢，就像是对神的盼望一样，他们总是把自己展现出来，迎接这个阳光。尽管呢，有时候冬天来了，这个树叶会掉掉，但是等到气候一适宜的时候，这个树还会重新发出新的枝芽，它就显现出这个盼望。而这个爱呢，实际上呢，就是这棵树上所结的自然的这个果实。有了信，有了望，那么有爱就是成为很自然的事。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第一节，你就可以读到，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而且在第十三章第十三节这样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其实我们在人类历史当中，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人类心灵里面最需要、最渴望得到的就是爱。所以人其实也讲爱，那这个人讲的爱跟上帝讲的爱有什么不一样？
我曾经有同事在我几年以前为一家制药公司工作的时候，我跟这位同事呢分享一个办公室。那位同事的桌子上呢，有一天我就发现他贴上了一份手抄的对爱的定义，那里面有这个爱啊，像花草一样，像这个雨露一样，这爱呢像白云，像这个彩虹啊，就很浪漫，很漂泊。那么有一天呢，我就跟这个同事说呢，我说我也有一段爱的定义，但是这一段不是从我那儿来的，是从圣经上写来的，你要不要看一下？他呢就非常有兴趣，我就把圣经里面这段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八节对爱的定义给他看了。这上面写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哇，我的朋友看了这个爱的定义以后，他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兴趣。那么过了几天呢，我就发现他把这段经文抄下来，来放在了他的桌前。他把原来的那个人的对爱的定义呢就接下来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人对爱的定义是非常片面的，好像很浪漫，但这些并不长久。你可以看看神对爱的定义是非常长久的，就像神的爱一样。
刚才您提的这一段上帝给我们的爱的定义真的非常特别，或许我们可以来仔细的来看一看。上帝说爱是恒久的忍耐，而且爱是凡事包容。不知道在你们家里面如何体会这个来自上帝的爱？
在我们不是基督徒以前，我们对这个爱的理解呢，也可能就像一般人对爱的定义是一样的，也很浪漫。我们结婚以前在一起谈恋爱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浪漫的， 我曾经记得我去看望我的恋人，然后呢我又不想告诉他，我就在他工作那个单位的外面来等他，但是呢那天正好下大雪，可是因为下雪呢他呢又快快的出来，因为他在等雪停下来，结果呢我就在那儿等了3个多小时，然后被大雪就是覆盖那样，然后还特别冷，但是我自己呢一点都没有觉得冷，因为我非常非常的爱他。所以你就看这个人的爱呢显得非常非常的浪漫，但是你们也许会就是惊讶哈，像这样浪漫这么火热的爱开始的这个婚姻哈，居然就有一天处于绝境的这个地位。那么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我们结婚了以后呢，我就自然的把这个更多的心思呢放在我的工作上，放在我的学习上，学历上，然后发表文章上，科学实验上，使得我对妻子呢就不断的冷漠。因为我自己觉得哦，我们现在全家的这个希望似乎是在我的这个学历上啊和学位上，还有就是能出多少论文上面。那么我还想到哦，如果我这些都弄好了，那家庭就自然就好了，我就不再想听我妻子的那些想法了，所以把他就冷漠在家里面。那么他就真的觉得我不爱他，其实我好像还是爱他。但是你就看这个人的爱的这个爱哈，不能持续多久。
高清，不知道您在自己家庭生活里面对这个爱是很久的忍耐跟包容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我的丈夫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尤其是他做了基督徒以后，他特别有爱心。星期天早上去教会的时候，他如果看到这些国际学生来教会，他就会特别高兴地上前去问候他们。所以他就说，哇，看到你们很高兴啊，我太太会做特别好吃的中国饭，上我们家吃饭去好不好？然后他再把头回向我说，我请他们去吃饭可以吗？我的冰箱里头没有准备请朋友来的饭，所以我当时脑子就全懵了，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我一开始的反应就是，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时间准备？我先开始就是对他是有一种抱怨的态度。但是随着在教会和跟姐妹们查经，在一起查经，我发现神在圣经上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凡事包容。我看看我自己，我没有包容他，因为他想服务神，去照料这些从远方来的学生。可是我会因为他没有给我时间准备来抱怨他。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后，尽管他还会有类似的现象发生，我就会说好啊好啊，请他们来吧。但是当他们吃完饭走过之后，我会找一个特别的时机告诉我的丈夫说，如果你要是下次再请这些学生来的时候，我们要准备的丰盛一些好不好？他说好啊好啊。我说如果要想准备丰盛的话，你提前给我时间，我会比较容易。他说哦，他说那我下次提前告诉你。所以我通过这个包容的态度让我的先生知道，他提前告诉我，我会让这个晚餐或者是中餐更丰盛，所以我的先生特别高兴，而且我也没有感到不开心，这样反倒增进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增加了我们的爱。
听众朋友，爱是很重要，但是是人的爱都是短暂的，有时候是有私心的，唯有上帝的爱能够帮助我们持久永恒的无私的去爱我们的家人，去付出，愿意甘心的忍耐，甘心的去包容对方跟自己不同意见的这些时刻。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爱的草图，你若到我的画室，你会看到我那满满的垃圾桶，可想而知我丢掉的草图 比我要留下的多。要保存的话，偶尔我会放在抽屉的某个角落。那些我不在乎的或没灵感的图，很容易被放在一边。若灵感一到，我会把构图不断修改，以致呈现被揉擦过的与重画的伤痕。虽然如此，我都不会丢掉。就算离开了画架，心里总会不断想着这图，然后一有启示，马上再投入，继续把草图修改，以达到我要的构思为止。你知道吗？我相信神也是如此对待我们，也像这样。我们一遇到难处，会请求神不要把我们逼得太紧，让我们可以喘一下气。主啊，放过我们吧，我受够了，请暂定休整好吗？这功课我学到了。你以为神会这样做吗？要求神停止修炼我们，是叫神少些疼爱我们。当神把我们放在试炼中、拉扯、磨练中，会受到击打、淤伤，以为他不爱我们。其实神是要磨造、修改我们，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那种想法可能出自对神的爱只有片面单向的认识，把神的慈爱、神的温柔放大到好像这就是神爱的全部，甚至常常以为神对我们应该小心翼翼、温柔呵护。神的爱是比这更深更广的。想想吧，神的爱涵盖着建设性的批评、告诫、纠正、鞭策、激励，目的是为要使人更进步。这涉及底线、边线、期望与严格的要求。如果爱只是保护，不让困苦、难处沾身，那我们可以怀疑神并非是真的慈爱，甚至我们可以用同样口气来形容那些为治疗需要把注射针刺进哭着的小婴儿的医生是没有爱心的。然而这种理念并不正确，真爱包含着修理、改正、伤痛、责备、炼净，对吧？神对我们也有期望与构想，就像我的草图一样，不断给我推、揉、擦，不断被修整、改良。我们是他爱的目标，他的目标永远不离开我们，神不断想着我们。所以，不要请求他停止修整、改造。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对你，他擦了又擦，改了又改，为要把他的最终构思与目标完成。这不是爱你少，而是爱你更多。记住，当神把你放在试炼中，并不是神不爱你，反而是他爱你更多。他推压、刺激、改正、擦伤，都是为要祝福您，使您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神是什么？听众朋友，您觉得神是什么呢？下面我先从一个噩梦讲起，跟您谈谈这个主题。我的朋友小明，兄妹几个人一天跟妈妈出去捡柴，因为家里人手多，很快需要烧饭的柴火够了。就在要回家的时候，附近响起炮火声， 大火跑回家来，家里已经是一片火海。身为越南华侨，在越战中长大，好几次小明全家几乎丧命。虽然美军在越南的军事行动40年前就停止了，但是战火的噩梦始终没有在小明的生活中停过。小明告诉我，战争好可怕。不要怕。2700年前，同样面临战争的以色列人，神对他们说，不要怕。为什么以色列人都要亡国了，神还对他们说不要怕呢？因为神告诉以色列人，我是神，我全知全能，慈爱怜悯，我在掌权。有人质疑地问，既然神爱以色列又掌权，为什么要让他亡国呢？神回答，以色列亡国是惩罚。神多次拯救，多次祝福以色列，但是他离弃了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竟然在国内立起偶像，拜起其他的神明，所以遭到了亡国的惩罚。神特别提醒世人，凡是神爱的，他必管教，就像父母管教儿女是出于爱心一样。父母和长辈劝告晚辈是爱，是责任。孩子不听话，受到父母管教惩罚，是天经地义。但是神管教惩罚一个国家，这样的事在咱们中国还没听过呢。有人说，圣经嘛是人写的，跟其他小说一样，不用那么认真。可是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历史上的古代以色列国真的是亡国了。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587年。古代以色列亡国之后，一直等到公元1948年才重新的复国。这些事实都有历史为鉴。更令人惊讶的是，巴比伦军队灭了以色列之后，神为以色列保留了剩余的老百姓。这些以色列人的后裔亡国至今2500多年来，没有人敢拜偶像，他们不再拜其他的神明，原因正是他们相信祖先是为了拜偶像被神惩罚而亡国的，他们相信圣经记录是真的。那么，这个真的历史事实又告诉了今天世人什么呢？历史事实说明，神是永恒的，他是始是终，他从古代就预言未来。第二，神掌权，他独有全能，统管万有，兴邦灭国，信靠他的不致缺乏，永不羞愧。第三，神是爱，神爱人，他管教也拯救。第四，神是独一的，因为自有人类以来，只有一位神，永恒不死，预言未来，他独有全能，统管万有。他爱人又管教世人，这样的神只有一位。听众朋友，神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历史事实认识到神的这四点特质。我的朋友小明全家后来移民美国，他努力学习，成了一位航空机械工程师， 薪资优厚，生活富裕，但是战争的噩梦从来没有停过。以前他十分讨厌这样的噩梦，然而现在噩梦来了，他也不怕，因为他信了耶稣，神的儿子。他靠神，也抓住了神的应许，所以小明相信神会永远保护他的全家，即便噩梦缠绕，也能安枕无忧。听众朋友，这位独有全能的独一真神，他统管万有，他的爱永恒不变。您愿意接受他的爱和他的保护吗？刚才跟您谈的是从历史事实来认识神。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You did all mankind upon the cross an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